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泽里先全国率先推行气候报告预透明改革，新泽精英学校将录取男女生各占一半。自由党党魁黎苏珊呼吁重归自由党价值观。瑞士议会将审议短期租房60日上限政策。澳洲财长同总理将先后出访美国。新泽陆军训练场发生一宗伤亡事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近消息，新泽澳门施工党政府宣布推行改革，要求政府机构加强进行气候相关公示，以更好地管理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与机会。预计亦预期将带动私营部门加大对气候行动的投资。新制度将适用于政府各部门、机构及个人企业，透过公示资讯。提升政府在应对气候风险，例如更频繁与严重的热浪，同能否多靠洪水上的透明度与问责制。呢项改革旨在强化州政府财政韧性，并向投资者展现新州在适应气候承诺上的决心与成果，进一步释放私营部门投资潜能，推动向净零转型。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研究显示，投资者在尽职调查中越来越重视政府的气候揭露资料。新州的气候公示制度将分3年推行，以最受气候影响的政府部门、机构与个人企业开始。首批29个政府实体将在2024至2025年度报告中首次发布公示资讯。气候变迁厅长潘尼夏普话：，澳门施工党政府正积极推行气候行动，新嘅气候相关财务公示制度将令到投资者更清楚了解新州如何管理气候风险。并把握迈向更清洁未来的机会，发布呢啲揭露报告，展现咗我哋对气候行动嘅承诺，而令到新州成为咗让全球最佳实践嘅最早领导者。新州财长丹尼尔·穆克希话：，气候公示改革将为政府决策与公共资金分配提供实证支持。综合消息，从2027年起，新州精英中学同小学精英班将为男生同女生各分配相等嘅名额。呢个系州政府为扭转女孩在学校精英教学体系中比例持续下降而采取嘅一项重大改革。最新数据显示，部分小学精英班中女生仅占20%。目前全州嘅精英中学学生中58%为男生，42%为女生，而精英班嘅比例为60%男生，40%女生。新州教育厅副厅长格兰金浩表示。改革的目的在于直接应对女孩申请和录取比例持续下滑的问题。他说，女孩申请精英学校的人数在下降，更严重的是，接受录取的女孩比例亦在下降。这一趋势持续多年，我们必须采取直接行动。根据政策，2027年起，男女生在精英班、男女混合精英中学和中学精英班中将获得相等的录取名额。事实上，教育厅自2018年以来已多次尝试缩小性别差距。当年的系统评估指出，有个测试过度强调数学，导致男生占优。2021年后，测试改为更注重写作与阅读，但结果却是性别差距反而扩大。格雷恩姆指出，性别比例本身已成为女孩报考的心理障碍。教育专家认为，女孩放弃取录的原因复杂，包括学校距离远、交通耗时长、精英学校中男性过多、社交环境不平衡、之后奖学金吸引力更大、啱收学校偏重理科、缺乏艺术氛围。新州代理教育厅长何索斯表示，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学生在平衡的学习环境中成长。他说，我们看到女孩在精英班和精英中学的录取接受率持续下降，我们希望学校能有健康的性别比例。新政策将在2027学年起实施，而有学生同2026年的录取者不受影响。每年约有30000名学生参加精英中学和小学精英班考试，分别有6000个名额。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自由党党魁黎苏珊在党内保守派的持续施压下，罕见地发表公开声明，强调自由党一贯支持移民与广义教会传统上多元保守主义，并敦促议员们代表所有现代澳洲人。在这个星期四庆祝自由党成立81周年的声明中，黎苏珊表示， 自由党在过去两次联邦选举中的失利，源于偏离了传统的自由党价值观，而非这些价值观本身出了问题。他呼吁党内成员重新坚守自由主义信念，以重建与选民的信任。他说，五个月前，我们党经历了81年来最惨痛的失败。我们失败的原因并非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他们。自由党的价值观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我们必须重新采纳他们。现在是时候重新与那些我们失去联系的澳洲人建立纽带，并制定应对时代挑战的新政策。自由党之所以能推动澳洲进步，是因为我们尊重、反映并代表了现代澳洲人的理想。过去两次大选，自由党在150个席位中丢失了32个席位，而仅剩43席。在雪梨、墨尔本、布里斯本等大城市几乎被淘汰。自由党在内城区输给了查色杜纳豪选人，在郊区则输给了工党。同时，党内在政令排放、环境议题与移民水平问题上持续分裂，导致多名前排议员离职。随着自由党温和派力量显著削弱，黎苏珊面临来自党内右翼势力的持续挑战。这些人常在移民、能源与气候等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最新民调显示，他的个人支持率已下降14%。最新消息，瑞士市议会将被要求考虑为短期租赁房屋设定每年60日的出租上限，以期将可能多达数千套住房重新纳入长期租赁市场。然而，这一提议也引发了广泛争议。不少人对设置限期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市议会六党市议员汤普森呼吁雪梨效仿新州的拜伦郡议会的做法。拜伦郡在去年引入了60日上限政策，与拜伦一样，该限制仅适用于非业主自住型短租，即整套房屋的短期出租，不包括业主本人居住且仅出租一间房或附属奶奶房的情况。根据雪梨市议会在2023年进行的短租房审查数据，原市登记作案的短租物业超过5000套。而来自数据分析平台 Insider 便便的资料显示，目前便便平台上约有3700套房源位于雪梨市政府辖区内，其中83%为整套住宅或公寓。在雪梨市区的 Millersport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密码锁盒，这个是短租房泛滥的标志。根据上次人口普查， Millersport 1/3的住房处于空置状态，而居民称甚至有街道上超过一半的住宅已在短租平台上挂牌。短租业务在雪梨利用颇丰，短租带来的收益远高于长租任。仅在 Millersport， 一些房屋单个周末的可赚取逾1000元，即使一个星期空置数日，对投资者而言依然划算。但是这一建议在雪梨市议会存在分歧。雪梨市副市长米勒认为60日上限难以执行，担心房东会找到规避办法。他建议应当暂时禁止新增非业主自住房源的短租登记，直到租赁市场的空置率回升至少 2.5%。与此同时，在短租平台巨头 Airbnb 援引自身委托 U 教父机构所做的一项调查反驳话，即使设限或缩短天数，88%的房东仍不会将房屋改作长期出租。调查指出，主要原因在于房主希望在特定时间段内自用房屋，同时通过其他时间的短租获得收益。康普森将在12月27日的下一次市议会会议上正式提交这一动议。坎培拉消息，在阿尔巴尼斯总理下个星期前往美国会见川普之前几日，甘乃斯财长将抵达华盛顿出席部分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金融峰会。这两位联邦共和党政府内阁最重要的成员势将被要求加入美国领导的一场斗争，反对中国最近试图加强对世界关键矿产的控制。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澳洲将对北京扩大稀土管制的计划做出充分回应，包括对全球公司寻求批准含有少量来自中国的矿物的产品的全面新要求。我们将与我们的欧洲盟友、澳洲、加拿大、印度和亚洲民主国家进行谈判，我们将对此做出全面的集体回应，而 因为中国的官僚无法管理工业年华制造过程在世界其他地区。贝森特指出，他的同行这个星期正在城中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峰会，其中包括金马斯财长。他将与川普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什特以及在纽约的全球投资商等会面。在华盛顿举行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提到了澳洲，指出澳洲以及美国、欧洲和加拿大是中国报复性贸易行动的受害者。中国在上个星期宣布的新控制措施如果实施，将意味着如果智能手机是在韩国制造并销往澳洲，那么该公司首先需要获得中国的批准，因为该手机含有的半导体可能含有来自中国的稀土。稀土紧张局势加剧对阿尔巴尼斯来讲是一个潜在的福音，因为他准备下个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川普，并提出向美国提供关键矿产的提案。包括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利和驻美国大使卢克文在内的澳洲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在努力在阿尔巴尼斯访问华盛顿之前敲定相关协议。这些最重要的矿产对于军事硬体、智慧型手机、电动车和各种晶片驱动产品至关重要。美国认为至关重要的50种矿产中，澳洲约有36种。布里斯本消息，温州一个重要军事城市附近的军队训练课程中，发生一起军用卡车翻车事故，导致一名士兵死亡，两名士兵受伤。这个星期三下午6:30刚过，温州北部汤士维尔西的哈维山岭路发生一架军用卡车翻覆挡滚事故，造成车上一名士兵死亡，另外两名军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些士兵隶属住宅在汤士维的澳洲皇家军团第三营，这个是一个装甲步兵营，其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代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表示，他想念着这名死去的士兵的家人、朋友、亲人和同胞战友，这个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当地议员第三营所在的陆军第一旅退伍军人汤普森表示，听到这个消息他感到震惊。这位曾前往阿富汗执行任务的退伍军人说，我的思念、祈祷和爱与死去的士兵的家人、伴侣和亲人同在。驻汤士维的陆军第一旅旅长麦克兰伦准将在这个星期四下午向公众发表讲话，对这一起不幸事件的发生表示哀悼。这起事件发生在汤士维野外训练区的一次培训课程中。温州救护站表示，多位护理人员同一架救援直升机赶到现场，一名宣誓危及生命的伤员在现场接受了评估和抢救，但该士兵后来死亡。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送往汤士尔大学医院，胸部和腹部受伤，情况稳定。另一名20多岁的男子因背部受伤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情况稳定。温州州长哈里萨夫利在确认死亡之前向国防人员表示哀悼。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